治理跟管理哈，这个题目呢我很感谢神，我要感谢哈，因为呢神给我这个负担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得到很多这个肢体哈，特别是中国的国内的哈那个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回应，那我就晓得说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哈，那其实我讲的一切都在圣经里面。所以如果你很想听到一些圣经以外的一种学问的话，可能你会有点失望了哈，到现在已经快要到结束了哈，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是一个绝对答案啊，一个正确的因为是真理嘛，正确的方向。好，那我提到我们如何逆转我们那个罪性带来的罪害，就是从这个背道，就是背着神的这样的一个罪性里面带来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把治理跟管理呢，就扭到变成操纵跟辖制。那操纵跟辖制呢，会让一切都没有秩序。其实治理跟管理嘛，是要让它有秩序，是一个很尊荣的一个权柄，也是一个能力，只有人有。但是呢，当我们有罪性的污染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一种刚好相反的方向，就是会破坏人跟人的关系。那其实人活在世上，这种依存关系呢，到后来你最享受的一切都会过去，就是跟人跟人之间的心理的这种连结、信任靠近。那我们谈到如何扭转呢，很多人都在关心呢、你到底什么要讲到如何怎么办啊，那我都会强调说我这个不是一个方法，不是一个公式啊，而是说我们意识到那解铃还是要系铃人，我们的神既然给我们这个治理跟管理的这个权柄的话，所有的答案都在神那里，除非我们自己松绑，不然的话不管你是被操纵的或者你是操纵人的对方，也很难去改善的哈，因为呢总要有一个人意识到。所以我才说我们这些不管是身为父母亲的，或者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的，特别我们能够意识到，你跟没有信主的人讲这个的话，他会不买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说我放掉的话就没了，好害怕。所以我跟大家说，第一个提醒你自己，不要害怕。当你担心，为什么我们会围一个墙，害怕小偷来，害怕。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哈，这个以前旧约的时候，本来律法没有几条的，结果你知道吗？他们害怕这个会怎么样，就围了一个墙，那边围了一个墙，就变得到后来两三百条条例都要守的耶。那个是人自己害怕，怕这样，所以呢，我就要防止他不要这样，那就是一个操纵了。我不是说不要有规矩，要有规范。上次我们那个慧琳提到要有规范，是的，要有规范。那这个规范本身呢，你怎么样用你的治理跟管理的权柄呢来行使这个规范很重要，因为人跟人之间终究是从关系里面开始的，不然的话就是像军队了，对不对？像集中营，像军队了，就是一个口号，一个命令，然后一个服从，就是这样子。那人跟人之间呢是没有关系的。那我刚才说，关系才是我们活在世上从生出来到我们结束的一个让我们最落实、最享受、最实在的。如果这个关系被出卖了，这个关系被损毁了，到后来就是只有空虚。好，那我们提到说不要害怕，这个是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一定要告诉你自己不要害怕。我们上次提到说妈妈有这个强迫症哈，其实这个强迫症我觉得大家多少都会有，像一个完美主义的也会有，一定要这样，非这样不行哈。那只是一个就是那个频率还有那个强度有多少哈，好像没有这样子他就会受不了哈。那有时候呢我们只是说哎呀，就反正还有其他事情，就把我们把焦点放开了。但是一个人如果继续的往这个方向的话，深入的话，那么就会引起一些我们身体生理上的一些病变，一些让我们很麻烦的地方。好，第一个告诉你自己 不要害怕，不会怎么样的。哈，我常常用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可能也有用哈，死就死吧，顶多一死嘛，对不对？为什么要那么哈？当你真的是没有手上没有答案的时候，当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掌握的时候，死就死吧，哈，又怎么样呢？那个以斯帖到一个地步呢，他也豁出去，他说死就死吧，哈，那是一个皇后哈，面对的那个他的民族要被剿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把命呢就交出去，他说我死就死吧，我做我该做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去建立的，一个是呢，不要害怕，就是放手，放掉了，好，不要害怕，提醒自己。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重建我们尊重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应该讲德性，应该从心里面啊，就是尊重哈。尊重呢，在圣经里面提到彼此，也是彼此的关系哈。那今天我们要用一个例子来了解说什么叫做尊重。尊重不是说，哎呀，你碰到人啊，得到好处要谢谢啊。或者说呢，你要很有涵养的要怎么样，那个叫礼貌，那个是一个被训练出来的。那真正的尊重的是我们的内心对对方的一个看重，不管他是我的儿女，他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的妻子，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包括耶稣说他来就是为了罪人，要救罪人，要医治有病的人，有病的人，罪人，你觉得很糟糕的一个人的时候，你认为了哈，我说糟糕不是神讲的糟糕，是我们认为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义人跟恶人，义人就是以后跟他在一起的，但是神从来没有说，哎呀你是好人，不是这样，义人就是已经被拯救，有耶稣拯救我们，一个恶人的话也没有讲说他的行为多么恶，当然他会有一个不没有神的人会有违背良心的这些啊欺骗的，那个都会有，那个没有错，我们自己也经历过，但是呢这个恶人就是以后没有神，就是走绝路的人，就这两种人啊。所以呢，我们对于我们肢体里面的人呢，我们要彼此尊重，彼此这个相爱。对于那个还没有神的人呢，我们要用一个很大的负担，为他们的灵魂把他们挽回过来，好，跟我们一样回家，走回到那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哈。那不管面对哪一种人，神要我们。看一个人，不管他是上辈下辈，不管是谁哈，看一个人是以一个他有神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来看他，这个叫尊重。我们可以从耶稣学到很多，我从他学到很多这个尊重的这个这个态度，尊重的这个一个表达哈。那我们今天要从约翰第四章这个耶稣到。好，他其实不用去哈，在这里第四节说哈，他们离了犹太要往加利利去，其实他不用经过撒玛利亚。一来呢，撒玛利亚是他们彼此不相往来的地方，就说你总走到了一个人家不欢迎你的地方。好，一方面呢，他有别的路可以走，可是第四节说他必须这样做。好，那现在我要反问一个。我们的家长也好哈，或者是我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哈，你做了多少必须的事情？通常当我们在掌控操纵的时候，你都认为我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不行，对不对？好，那你要了解说这个必须本身呢，一方面，当你说必须的时候，就你注重它，然后你是要付上代价的。那么这个付上代价里面呢，我们从可能大家从耶稣的这个过程哈，跟这个碰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打水的妇人的过程，我们就看到他那个必须呢，是他甘心的，是他主动的，而且呢，他是有他的一个目标的。好，比如说我现在先把他大略性的讲过哈，为什么他必须呢？因为呢，他需要去。帮助挽回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绝望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好。他必须要去拯救这么一个沉沦的灵魂。他必须要做成神的旨意。这个是从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了哈。那我说这个必须里面是需要 主动跟甘心的。一来他是不被理解的，他的门徒去买东西要吃饭了，买东西回来，他怎么跟那一个人讲话？哪一个人呢？这个人有三个是绝对让一般人不能尊重的。第一个，他是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眼中他们是杂种啊。第二个，他是一个中午出来打水的下贱的妇人。为什么中午打水？他怕见别人，所以只能在那个大热天，那个以色列他们那个地方是很热的哈，没有人是中午出来打水的，但是他必须要用水，所以呢，但是他也不想出来让人家指指点点的，就是好像啊是很羞耻的一个这样的人生。那么再来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第三个，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他连他自己哈，连他自己都不认同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人。一方面他对方是不理解他的哈，二方面呢，面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是一个等于说我们这样现在讲就一个下贱的妇人一样哈。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人呢，还要面对一个事情，就是学生们会误解他。我刚忘了讲了一点，就是她是一个女人，一个犹太人的拉比，那个时候大家认同耶稣是拉比，是老师，跟一个女人讲话，这个对犹太人的这个，你不要跟我争论说为什么犹太人好像重男轻女啊，每次圣经都说弟兄都不讲姐妹哈，那他们的文化哈，那他们讲弟兄就等于包含了姐妹，因为姐妹是从弟兄而出嘛，他们有他们的原来的文化背景，当然我们文化上有不同的。那么他竟然跟一个女人讲话，跟一个下贱的女人讲话，跟一个不跟他们来往的女人讲话，你想这些东西是不是耶稣需要突破大家的看法，包括他的学生也不理解，必须里面就有甘心。甘心忍耐去接受对方的一些让你会受到不理解的、不谅解的这些这个层面哈。那么在这个甘心里面呢，你会忍耐，你会一步一步的要达成你自己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答案啊。还有一点我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家长，或者是不管是哪一个角色了哈，你要把你这个必须的这个点哈，要把它选对了，等于说呢，不能没有的，或者是它最重要现在的症结点在哪里。如果我们抓着症状，从症状一直打压的话，那个里面那个必须的那个重要的那个根源不解决的话，那你会有打不完的仗。我们常常有一句话，我会劝这个夫妻啊，不要随便开辟战场，有些是该坚持的，该打的要打，但是呢，如果那些是一个皮毛，根本就烧不着痒处，以后还会继续发生的这些，老是都绕在那里一样的情况的那种战场呢，就别浪费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这所有的一切了。好，所以首先，当你面对你的你想要管理治理的对象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最必须的是什么？那么当你认为那个是最重要的，非我讲这个字眼可能不太非征服啊，非达到目标不行的时候，那么你会不计代价，而且呢你耐得住，而且你是主动的。很多时候我恐怕我们教养孩子我们是被动的，被逼哈，有很多人说我是被逼你还会再生气的哈，你怎么那么不懂得吃啊，怎么不懂的完成你的那个功课怎么样，所以被父母亲被逼到自己就拉住那个绳子，而且还气呼呼的哈，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必须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你认定了我必须这样做，我就甘心不计一切。而且我可以耐心有毅力的，就是一顶一直到我帮助你，让你心里面得到你的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是耶稣的一个心啊。那等于说，这么一个犹太人的拉比老师， 竟然愿意用这种甘心注重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一个心地，那个就是尊重。他尊重的是这是一个神所造的一个女儿，但是呢他迷失了。好，这是我们谈到这个必须哈。那这个从里面内容你会看到，这个必须包括呢愿意付上代价，愿意用智慧来引导而且来开导，而且呢他心里面有绝对的答案。当我们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等于是乱打，就是跟对方在拉扯的时候，我们是打这个打那个，用方法哈，然后这个行不通那个行不通。常常父母亲面对孩子到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到个地步如果这样拉扯的话，他真的巴不得把这一条超重的线把它扯断。那记得我讲过，其实操纵是彼此，操纵者会变成被操纵者，两个人放不下那一条拉扯的绳子。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尊重哈，耶稣是怎么样用尊重来面对对方，以至于让这个人得到释放。所谓放下你那个操纵或被操纵的绳子，就是你自由了，你被释放了，你很好，你不再被他牵扯了。人的关系是要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相，不是彼此拉扯的。好，那么这个尊重我们看第七节哈，刚才我们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看这个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哈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请你给我水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又用多少这种，或许你说我不习惯用请啊，我觉得这个请跟谢谢对不起不太一样哈。我觉得不管西方人东方人讲请都是真真实实的是一种尊重的表态。我知道有时候文化不同啊，讲这个对不起啊，那个或者是我爱你，这个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可是当你说请的时候，请你怎么样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外表上的一个习惯而已，是从心里面尊重对方愿不愿意这样做。好，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讲话哈，请你去练琴好吗？那你说这个是什么？它不但是一个字，而且是一个心里面对对方的一个尊重。你说那对方都不按照他的那个，我还能尊重吗？我要告诉你，在这个时候耶稣看到这个妇人还是在迷惘中，还是在罪里面，他还是尊重他。他说请你，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他说妇人，他叫他妇人，他叫他妈妈也说妇人，对他也是妇人的这个尊称，对女人的一个尊称。你说我没有像这些人那么惨啊？那如果耶稣都能够尊重那一些我们认为不值得尊重的人，何况是我们？我们不是不应该更尊重我们四周围那些没有那么惨的人吗？没有那么糟糕的人吗？我用糟糕这个字是其实不适合啦啊，我们不应该把一个人讲说很糟糕，或者他有他的问题，但是不是糟糕的人啊。好，所以第一个，我们从心里面有一种尊重，无形中呢，你不会觉得要强人所难，或者是说呢，对方就应该按照我的去做。当他不做的时候，你开始会想说，为什么他不做？啊，比如说你跟你的丈夫说啊，请你啊，等一下帮我把垃圾倒了，诶，好好，还是没做。你能讲第二次请你吗？那个请你的意思是说，要邀请你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管你做不做，我都是尊重你这个人的。好，对这样的一个解释，你们有没有了解？因为我真的是有时候我怕说我讲的你们不是很了解啊，有没有很了解？那我们对一下，对照一下我们的生活。
师母，我讲一下，您说这个尊重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很有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特别是从国内来的，因为我们可能从小也没有这种榜样，就是说都是被呵斥被命令，然后呢你不做呢就用强势来压你，所以呢无形中呢因为没有榜样我觉得比较困难。那我也是在这边、特别是从您和这个妈咪身上我就是学到很多，就是说您说这个不强人所难，我觉得真的是很恰当。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说我请你啊怎么样，其实是在一种方法，就是希望我用这种方法好像我已经对你态度很好了，你就会希望你就按我的意思去做。但是如果这个方法不凑效，这个真面目我这样原谅我这样说就露出来了，就马上就开始不高兴，然后呢就先来软的再来硬的。所以呢我们其实不太，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人个性不同，当别人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尊重能不能我们接受，就是别人不一定要听我的，不一定按我想的去做，然后呢但是不是说就以后而且心里没有芥蒂，这个可能是、就是、
你觉得你有没有改进呢，有没有改善呢？这方面
有没
有在成长？
有，我觉得是说在这边是对我改进，一个是我觉得是这种就是说这种就是说其实我是觉得您在这方面对我影响蛮大的，就是那种互动，那种榜样，就是那种典范，就是我看到您怎么对别人、然后就是不是一下子了，但是慢慢的会去思想，其实我自己这是我的感受了。
我了解哈，我了解哈，其实我自己本身的学习成长哈，在哪有一个方面我比较需要，我比较弱的，就是刚才我讲过那个必须里面哈，有一个就是要耐得住，要能够经久，要能够有毅力，那个尊重是一个长期的，好，一个在建立这种我跟他的关系哈。我的弱点在哪里呢？我比较容易就说，哎呀，我就放弃了，啊，这是我的弱点。那刚才你讲说你的弱点就是说好像会强人所难，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
我可能过去是这样，现在可能也是这样子。
对，就你的点是在那一点，对不对？
对，
就好像
会说
希望对方要做，哈哈。
不是，我是觉得说，如果对方不让我做的，可能我也会我也不会说就继续的非要，就是几次不行就算了。但是呢，我会心里有气。那一个是从我自己的学习是在，一个是看到您的榜样，另外一个，特别是在对孩子的问题上，我是觉得说这孩子必须得按我的做，因为我对他有责任嘛，我要教导他。那我觉得说在家里边那个志军对我这方面帮助也蛮大的，特别是到了孩子到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是必须的。比如说像大乖到高中的时候，他是不是应该有手机或者怎么样，那当时我就觉得或者电脑上要有一些要有各种的 monitor。 那志军就是说他有他的想法，但是我当时其实心里挺不平，但是我还是放手，我觉得他是爸爸，让他来做。但是我发现他就是在关键问题上他能够，他还是蛮尊重孩子的决定。比如说孩子上大学他的选择，他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也是放手。我觉得其实是就是说我发现其实那种就是操纵性，我不知道，但是我慢慢感觉就是说其实就是我是也是在慢慢学习了，就是说人家不一定非得按你的意思做，而且心里边我觉得最好的更成熟一点，就是别人不按你的意思做，你心里边还是完全没有芥蒂，这点我在您身上看的很多，
没有怪罪，没有责怪，
对，没有怪罪，
没有责怪，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呀。
然后我觉得心里边可能有爱或者有这种尊重彼此这样的，其实我自己感觉可能是一个是跟我们从小没有看到这种榜样，或者反正也是人的罪性嘛，也不能都就是主要还是人的罪性，就是说别人不按我做是怎么样，如果能够心里边还能够接纳那个，就是我就是说是就是说你没按我的做，我心里还能接纳你，而不是在心里就是放弃，就说你就是这样了，我就跟你 nothing to do with you 或者 label 你，那个我觉得还是真正的尊重跟接受。
是一个基本上哈，信任跟尊重哈，对我来说了哈，我的界定了哈，从圣经里面，从我跟神跟耶稣学的里面呢，我的界定是这样子，不是因为有什么让我尊重我才尊重，有什么让我信任我才信任啊。妈咪形容过一个方式，就是说呢，我先把它存进去，比如说我对这个人我先存信任啊，这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耶稣选了12个门徒，约翰第六章那里就提到耶稣知道谁是不信他的。好，
嗯，
那选了这12个门徒，
嗯，
所经历的这个历程，到他上十字架，好，被一个门徒卖，然后到十字架被否认，然后大家都逃走了，好，这段这样整个，你认我们认为耶稣他对于这些门徒是。他们有得有条件被他做啊，让他啊选为门徒才选他们吗？我不认为，我认为耶稣是认为他要用尊重跟信任来建立重新挽回他们的尊荣。一个没有神的尊荣给我们的尊荣的人哈，我们是不太能够尊重人，甚至是被尊重的。就我们有神的尊荣的时候，我们有神的儿女的尊荣啊。我是一个很丰盛的人的时候，我就不会再跟你计较这些一些就我如果我心里有，我不说物质的丰富哈，我心里如果很丰富，那我不在意吃一些亏或者是那如果说我心里是很贫穷，即使我有很多钱，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很多钱可是呢心里很贫穷，一点点要用什么对自己都很苛，我看过这样的人，
嗯，
我真的看过这样的人。所以呢，我是认为尊重跟信任呢，是我们先要把它放进去，所以呢，以至于对方就可以开始在被尊重跟被信任上可以成长，后来就变成一个可以成为被尊重跟被信任的人。那么这个都基于要有神的，你我们想想神对我们嘛，没有条件的爱，不离不弃的，好，给我们时间，很有耐性。
谢谢你，
这不是神给我们的吗？你们有没有体验到？有没有体验到说神对我们是这样子的呢？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没有常常去细想，就是说好感觉就是很慢。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就是说，就是要忍不住，像就是希望能够快刀斩乱麻，希望很快的。看到一个结果，其实回想是这样的，就是神对我们是好像让我们觉得神应该就是应该这应该管了，还好像还没有管，但是事后你看起来就是说你回想一下，神真的是无比的忍耐，
因为他给我们自主权，他给我们尊荣，他给了我们，他不收回去的，即使看到我们把这个把他给我们的尊荣转成这种变相的或者病变的这样的东西，他不会因为这样就不喜欢我们。啊，他爱每一个人，可是他不会容许我们有那些这个罪的这个问题在里面。这个是他的做法。嗯、那我自己是这样，我一直感觉神是很尊重我们的。啊，特别我自己我体会到说神真的是很大的耐性啊，长久的忍耐。他不是讲吗，爱是什么爱，有没有恒久的忍耐啊、嗯、那里面都是神的爱的一个特质。他不喜欢不义。好，但是呢他对我们有长久的忍耐，而且他给我们保证信望爱我们可以持守到永远，他要给我们这些资源、
嗯、
所以呢我真的很希望哈，如果像刘磊讲的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特性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成长的话，那好不好我们想一想说神怎么对我的，他等我多久，好不容易我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归属他，还是自己做主，到现在多久了？啊，那神还是在做工，神还是在忍耐我。那如果你用这样的心来对你的儿女，对我们的这四周围的人的话，那就是对的方向，而不是说效果是什么，而是说呢，我做对了我该做的，我的方向是对的，然后呢？因为在神的路里面走的时候，他的结果一定会是一个义的结果，一个平安的结果，一定是这样子。我信任神的方式，信任神的定律，信任神的真理，过于我希望怎么样，或者是我看到应该怎么样，这是我的一个学习。我们都有我们的长跟短，像我跟你讲，我很容易就会觉得那我就不管了哈。好，那我看到我也对他也没有成见，我也不会轻看对方，可是呢，那我就冷眼旁观了。这个是我要学习的，我会变成好像就我也不会说失望， 但是呢，我就会想说，哎呀，那反正就对方也没有觉得有必要，那我就不会靠近了。这是我的那个呀。
师母，
那对于我的儿女方面的话，我其实也有这个层面啊，就是我不想让自己太跨过我自己的那个，好像失态了啦，或者是失望了。我不希望对一个人失望，所以我会持守住那个界限，说好。那既然你已经这样，我已经试过了，那我们就等一段时间，我会这样子呀。你讲，
那您刚才说，这是您的弱点，那您觉得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应该怎么样？因为你又不能跨过那个界限，然后呢，又不能，比如说，我就觉得说，比如像我们家那个老二回来了，这晚上就开始。就是昼夜颠倒，我就想去，他爸说你就不要去管他，让他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然后但是他心里边实际上是有点，我觉得是有点失望，他不想去管他。但是我觉得您觉得一个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
那你接下来我们就谈到耶稣哈，他是用引导、开导跟引导的方式。
那要是对方
不是说对他就放弃了，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开导跟引导，就是让对方感觉说你一直都在在意我，都一直在关心我。
嗯，
这个当中呢，让对方体会到、领受到你是爱我的，即使我做的不好，你是没有条件爱我的，这个很重要。没有条件的爱的一种表达很重要。
没有这个很难，这个非常的，这个真需要从神来的爱，不然的话
没关系，我们有这个理念哈。现在就说，因为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是信神的话的人。那我们信神的话，不想去落实神的话的话，那这个我们的信就有问题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
好，我只是要跟你证明，我没有什么比你们多好的地方，可是我要跟你证明，神的话是可信的。你按着神的话的方向走，你让自己好好的每一天吸取神给你的养分，让你多有神的性情，少有自己的血气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路越走怎么样？越宽广，好，那个真言书说你不会滑倒，你不会跌倒，你会走得很稳当。我告诉你，你现在你的年纪，你大家的年纪，大家的这个阶段，我想基本上了哈，除了几位我们的就是比较我们的长辈哈，比我年长的长辈以外，其他大概都是在这个中年哈。我告诉你，你要走的路还很长，你不要把现在当作好像就是这样了。孩子上大学也不是终点，后面还有很长的路你要陪，
是
你要去行使你的这个治理跟管理的这个能力啊。所以眼睛不要太短，比如说现在就是这样了啊。我到现在我这个年纪，看着我儿女的生活情况，我还不会说啊就是这样了，不会，我还是存着希望，而且我还是陪着，我还是盯着，因为这是我在神面前的我的责任。但是呢，我不能用我的逆向的操纵、狭制的这种病来对待我四周围的人。
明白。
是。好，那有没有，我当然我可以讲得很清楚这个尊重的重要性了。好，比如说我上次提到一个帮我们弄垃圾的人，虽然他也在赚钱没有错，可是我们对那些弄垃圾的人，我就很感恩，刚刚提到感恩，我就很感恩。我觉得对所有的就是感恩，没有他们我怎么活下来的呢？我怎么能够活呢？有一个可以，我不晓得啦，我不晓得你们大概我的那个我的心里面的要求太少了哈，太不多了哈，所以我什么我都很感恩呀，都觉得很甜呐，什么都很甜。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好的，请你。
就是关于就是孩子有一些事情，我最近也在思考，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观念，就是孩子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家长不要急于给他就是批评他，或者把当我们批评的时候，我们等于是帮他做了一个决定。我。就是刚才听的时候，我其实也在想，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的自由的意志，让我们来选择。但是呢，他是很耐心的等着我们选择，也然后但是在选择之前，他是给了我们充分的一些信息的。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一个做决定的能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其实我觉得家长都有在做这件，都有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跟孩子，如果看到孩子有一个问题，我们都会思考，然后收集一些信息，然后给孩子讲的时候，我们都是给他讲了道理。但是呢，就是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事情，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时候讲完了这些道理以后，太就是像师母说的超重，我们太急于把我们的一个结论加到孩子头上，一定要让他们，其实一定要让他们朝着我们这个方向去做。就是比方说早起的话，我们希望他早起，所以我们说了很多的事情以后，归根结底我们就说，孩子你一定要答应我要早起。就是说我就在想，就比方说我前一段时间我跟我孩子说他们要早起，其实我早起也做得不好，所以我就跟他一起，我们就我就跟他说，咱们明天试一下早上起来。然后我们早上起来以后，我们到外面去走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孩子，咱们 be mindful， 你看早上的空气就是很清新，就是比中午的时候出来走路这个空气就是不一样，这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受啊。就是然后呢，我当然这一点我也就是说就是代替他做决定这一点我也做得不好，我也常常代替他做决定。但是我就在想，就是说把这些信息都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就是我们就只告诉他，因为这也符合师母刚才说的，我们表达对他们的爱，就是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关心，但是就还是只是跟孩子谈话吧，就把做决定的能力我们还是必须得跟他们谈，因为我们有这个 concern。但是就是把做决定的这个能力交给他们，我们也不能说完全的他们想怎么样，想睡到什么时候也就睡到什么时候。
好，是的，你的理解可以帮助我更那个哈，很好。那我稍微把这个你讲的这个重点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哈。我们是要，我们的目标是要训练孩子有自主的能力，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做选择，而且要做对的选择，而不是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这个是刚才你是张平吗？是吧？
我是于俊。
哦，于俊 ，OK。为什么我老是没有？你要多跟我讲，要不然我都认不到你的声音哈。很好，就是我们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观念，不是要替他过人生，是要教他怎么捕鱼，怎么样哈，就是怎么样能够过他自己的人生，这个是对的。因为呢，神训练我们也是不帮我们安排什么哈，他就让我们去训练。有时候你知道吗？神容许我们有一些错误的决定，那我们从哪里学习？从错误的结果来学习。那神的目的不是说啊，认你没关系，不是这样的。好，那刚才你提到说啊，我们就给他们讲那个，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这个有一个范围哈，要看年纪。比如说呢，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哈。你就很单纯的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决定。好，在路上的时候不要跑，你会跌倒。好，这是一个等于说你不能跑一个规矩了哈。越小呢是一个很明显的命令跟规矩。等到了大概这个四五岁开始上学了，你可以给他说今天你要穿，给他选择，而不是说全部让他想怎么样子的。你要穿什么颜色的，好，给他说有几个颜色，帮他弄好，然后让他来挑说哪一个颜色他要，这个就是帮助他学习做决定。好，这是一个。那等到像你讲的这个大概已经到了这个十岁以上的话，那他就要学习去做一些他能负责任的决定，慢慢把它拓宽。我们这个规范是要有的，所以里面这个引导跟开导是免不了的，要很用心的，不是只有说命令下去你就要做，做不到我们就产生拉扯了，不是这样子。我你讲的是你等于说你理解我的意思，对，好，
对，是我补充，师母说的很对，因为我们的情况，我们家那两个都已经算是成年了，所以呢，当时，就像大乖上大学的时候，他已经等于说18岁了嘛， 那他做这个决定，其实我觉得我还问志军，我说你怎么就你有你的倾向，他说因为他已经大了，他说我想尊重他，让他自己，他已经有这种想法，我不想强迫他，所以我觉得那个因为他已经到了那个年纪，是要他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呀呀，有时候哈，年纪也不是一个评量方法，要看那成熟度。有的孩子到20岁了，他还是一个10岁的心智的话，可能妈妈爸爸要退回来，像训练10岁的孩子一样哈。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哈。
是吗？
最近呢，哈，
那又比较悲惨了，如果20岁还跟10岁似的。
哦，我看很多孩子现在是这样哦，不是悲惨的问题哦，是现在很多孩子的成熟度呢，因为没有吃苦，因为呢这个爱的教育，我讲这个爱的教育。不一定是圣经里面的爱哈，让孩子呢，孩子的意志是需要被好像被塑造的，比如说像一个你要做一个藤的这个器皿哈，藤哈，你知道藤哈，那你是要凹它的，你是要稍微这样折，把它折出一个形状的。那当他们没有被塑造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长得哈，就是到后来越来越硬，所以。我告诉你，我看过一个老人家，不是一个啦，看过一些老人家就像孩子一样。你说那不是返老还童吗？那个还童的意思是说他的能力少了，像孩子一样需要依赖。还童的意思是说他会需要比较多的照顾哈，但是那个意志上面的那一种不成熟是不一样的，那个心智不能长大是不一样的。因为错过了开始的那个成长的这个进度哈，对不起，我现在讲一个例子，我怕我忘记，我要讲，等一下如果刘玲要再回应，再回应好了。我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个孩子呢，被老师呢安排跟一个班上大家都公认很凶的一个同学，常常惹事的一个同学坐在一起，好，那什么原因呢？我也没有很理解，那这个妈妈就很担心了哈。那当然这个孩子也有这个孩子的可能有一些平常的一些比如说讲话啦或者问题我可能有一点啦哈，那老师把他放在一起，好，那现在呢有两个行动这个妈妈可以做，第一个是马上去找老师啊，我的孩子呢我不认同怎么样，去跟老师去抗争，好，去抗议去抗争，有可能这个是个好办法，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疏导你的孩子该怎么面对这个局面。好，所以我跟那个妈妈有个建议，我说你跟孩子谈一谈，你认为那个邻居，他说你的邻居啊哈，他说你的邻居，那这个邻居你认为你会怕他吗？然后让他讲哈，那然后呢就跟他说我们来想办法，如果你认为这个孩子是坏孩子，那我们来想办法怎么样帮助他好一点呢？那首先呢，如果是我了，我想如果是我哈，我就跟我的孩子说，那如果你不希望他讲太多话啊，你自己就不要跟他讲话，类似这样子哈，这是一个开导，是一个引导，但是我不一定说这个就一定100%有用，但是呢无形中在帮助你的孩子操练他那些可以面对难处的，以后他的人生要面对哪一种人我们都不知道，哪一种老板，哪一种情况我们都不知道，那他需要有个能力让你放心，这是我的一个意思啊哈。所以当我说耶稣必须的时候，那个必须里面是有一个他自己要付上代价，要甘心，要可以啊，很尊重对方的。好，那这个必须本身呢就是针对那个最重要的，比如说现在我面对这个孩子这个问题，是怕他被欺负最重要呢，还是说呢让他有能力面对啊一个大家认为不好的一个孩子，好，让他去用一个我们该有的眼光来看，因为我们对罪人不能有这种看法，对不对？我们对罪人不应该说啊，我讲的罪人就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了哈，就还没有被拯救的人，我们不能去轻视他，因为主耶稣也很看重他们，啊，这是我的意思，有引导还要开导，哈哈。那之后呢，他如果不能面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陪着他。
对，您说这个耐性陪着他很重要，可能以后应该看您可以教导，就是说我们如何有这种忍耐，有这种耐性，我觉得很缺乏这个。
哦，这个哈，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大概是。
OK， 我就觉得说，我们就是在生命里面，在主里面的生命的成长，啊，那个圣灵不是有果子嘛，对不对？帮我们结一些果子哈，一个内涵就是忍耐，
嗯，
对不对？啊，仁爱啊，喜乐和平哈，那你有个忍耐哈，忍耐跟温柔呢，啊，通常是会连在一起的。好，以后我们再谈这个吧，或许有谁愿意帮我们讲他的经历也可以哈，大家放在心里面哈，如何让我们更有耐心哈，嗯哼，好，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来哈，就是我们看到说耶稣必须，这个必须里面呢，就是说我现在我要用的心力要放在一个最重要的，而且我是有目标的，所以里面就充满了这个引导跟开导。那你看到哈，耶稣对他的开导呢，是开导什么呢？开导他去认识到他真正的这个能力的来源，依靠的来源是在神。那么这撒玛利亚妇人呢，他们有宗教，但是不是真的信仰。什么叫信仰？就是用心灵跟诚实。当你说你面对一个神，说我的心灵在你面前敞开，我诚实的哈面对你的时候，那表示什么？表示对方不是一个木头的、石头的，不是一个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嘴巴不讲话的一个神明，是一个活生生的神，是一个有 personality 的，有这个位格的。好，比如说我们说父亲、爸爸啊，那这个呢，朋友，我们前面谈到说耶稣邀请我们为朋友，还有我的良人。啊，这个都是一个，你面对他是一个心灵跟诚实，这个是 person to person 的一种啊，这个人格对人格的一种交流跟连结。所以呢，耶稣他认为必须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让他连结到这个生命的源头。那当他要跟他连结到这个之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什么叫尊重？把你自己拉到跟对方平等，不是这样子。我有治理管理的权，并不代表你就是这样子啊，而是这样子。甚至呢，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哈，在我们这边啊做这个警官啊，他被选的好像两任的那个警官哈。那他告诉我，因为他曾经跟我去中国去台湾宣教过，他很可爱的一个很有威严的警官，那他就愿意去，就是很爱主就对了，他很爱主。那他就说他的办公室，他说我告诉你哈 Dorothy， 我的办公室呢，我把我的名字摆在下面，上面那一层是我的亲近的，然后在那一层基层人员在上面。哇，我说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观念啊，他说我其实就是一个仆人啊。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里必须面对这个妇人的时候，他首先说请你给我水喝，跟他讨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是这个你是下面的话，那我们一定觉得我比你有能力，我比你有条件可以给你啊。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没罐子啊，也不能打水啊，他真的是渴了，所以这个妇人有耶稣没有的，这个就是尊重。刚才第一点，我们说要尊重，是因为他有啊神的形象，我们要看他为神所爱、神所造的一个对象。好，那来到我们对人的这个方面的时候，我一方面讲一下我自己的成长哈，我常常提醒我自己，他没有欠我。很多夫妻有问题的时候，总是感觉自己是被欠很多债啊。那其实只有一个很容易让你理解有没有欠债哈。当初是谁有逼你结婚吗？这个时代，我想很多人都说我们自己自由恋爱的。他欠我很多啊，那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对不对？我这样讲可能很多人不服了啊，但是我总是 总是告诉我自己说他没有欠我，这是我一个帮助我自己能够成长的地方。没有人欠我，孩子也不欠我，我享受跟他们成长的过程，我爱他们是一个很天生的，而且我很享受他们带给我的一个这个童年带给我的一些很可爱的喜乐啊，是他们没有欠我。因为圣经也讲过，他说我们也不要亏欠人啊，人家唯一我们欠的是什么？就是爱，爱呢永远永远可以爱不完啊。好，那刚才来到这个说我们就是在这个平等的位置啊，这个妇人有耶稣没有的那个打水的罐子，你总可以看到对方有一个他有你没有的。好，我现在问刘磊哈，我知道在你的眼中，在我们的眼中，孩子都有很多他们需要成长的地方。那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儿子？刚刚你讲到谁？讲到Joshua是不是？
对，
好，你看到他什么？他有你没有的？
那当然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我觉得他还是
你不用讲很多，就讲一样，讲一样，你真的确认说，哎呀，他是比我强的。
他比较勇敢。
OK， 好，
他有
好，够了，那就对了。好，认识到我们是个别神所造的一个人，有人格的人，不管他我的位格在哪，他的位格在上，在下，在左，在右，没有关系哈。但是呢，我不是那一个全部都有的那个人，对方有我没有的这一点，你去想想看哈。刚才那个冯金师母提到他儿子生气了啊，生气了。那其实这个问题哈是一个两面。当他在有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另外一面。我们常说啊，一个人优点有时候就是他的缺点，缺点就是他的优点。事实上，我们在世上，我真理是绝对的，但是在这个生活的关系上面，很多事情是相对的，不一定是你想的这么的绝对性。那我问一下冯金师母，你可不可以从那件事情看到哪一个事情是你没有的，儿子的方面？
那个执着吧，
对
了，不肯放弃的那种执着。
对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你们都听懂哈，啊哈呀，所以你就可以产生一个，哎呀，哈，给我一点水喝吧。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我很渴啊，我们的时间好像到了，好，那我想说这个尾巴，这个答案我要慢慢谈啊，谈到。让我们真的是细嚼慢咽的哈，把前面谈那么多，你意识到之后呢，怎么样来松自己的啊这个绑哈，然后让自己自由，让自己可以从此以后呢啊建立一个神要我们建立的一种治理跟管理的啊这种关系。所以我到这里好吗？好，所以好不好？我们这一次呢思考一下，有什么是我对于对方，不管对方是谁哈，是我认为最重要必须的。我就把精力放在那里，然后很甘心的，很主动的，甚至不被理解也没关系，甚至别人都认为他不好，我还是可以看到他的好在哪里。但是我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要看到他更好，我的目的是用爱心让他可以更多的成长，而不是要他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好，这是一个焦点的问题。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现在就再继续的去讨论，还是我们刚才已经有讨论了，我不知道。刘磊你认为呢？有关系。圣经说爱人如己，我有人不喜欢我这样解释，就说我们要爱人像爱我们自己。好，那爱我自己不是说自我为中心，不是要去真爱我这个神所给我的生命，神给我的这个形象，那我如果懂得真爱我这个人，那我无形中就会真爱别人。所以我们说己所不欲就不会施于人啊。那敬人者人恒敬之，有没有？这个中国的哲学里面有这种观念啊。所以当我们回复到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有多么的尊荣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尊重别人。是的，是的，我完全认同。